铁骨铮不回答的，却又问道：
有个罗琴虎，你认识不认识啊？
夏静雄想了想说：
不认识。
小名叫爬山虎。
铁骨铮提示他：
是不是盘山石骨寨的人？
正是。
那是我童年的好友。
夏静雄高兴地说：我在盘山生活了3年，他常找我玩，叫我给他讲故事，现在取名叫罗琴虎。哼，好雄壮的名字。
吴铁铮说：我在石骨寨教过半年书，这个猛虎式的小伙子有一天莽莽撞撞来找我，请我给他取个大号，我就给他想了这个名字，他很满意，当晚就给我送来2只山鸡算是谢礼。
夏静雄道：你今天怎么想起他？
他昨天到通州来了。
啊，在哪儿啊？我去看他。
夏静雄激动起来：
当天又回去了。
你怎么不留他住下，通知我跟他见见面？
夏静雄埋怨铁骨铮：
啊，他给翻山货的老客赶驴驼子，东家叫他当天打来回，不能久停，他住我家里也没做上一顿饭的功夫。
夏静雄怅惘地说：
啊，多年不见，真想看看他。
他一看见我就打听你，更想念你嘞。
古铁铮说：
每年清明节他都到山口去等你，等了一年又一年不见你回去，想你必是人往高处走，看不起盘山的乡亲们，把乡亲们忘了，很伤心的。
夏静雄脸上一阵发烧，心里一阵难过。他在母亲去世以后被蔡松鹤接到通州上学，但是每年清明节总要回盘山一趟，给父母双亲扫墓住上1-2天。7年前，袁世凯称帝失败，通州的各界共和人士为纪念民国的辛亥革命先烈们，在西海子公园竖起纪念碑，纪念碑背面镌刻着通州籍烈士们的英名，夏思问名列其上。蔡松鹤为使这位恩重如山的学兄享受死后的哀荣，又将夏思问夫妇的坟墓从盘山乔迁到通州，从此夏静雄不必再回盘山扫墓，也就不再与盘山往来了。想到罗琴虎的深情，又想到龙大海和龙乌锥的恩义，夏静雄感到深深的负疚，沉重地说：
铁铮，你责备我不平民化，罢我深省啊。
古铁铮正要开口，只见陆明迎面跑来。这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身穿满是油渍的工装，全身焕发着青春的气息，兴冲冲地喊道：
静雄哥，你叫我踏破了铁鞋，原来在跟古师傅一起做逍遥游。
古铁铮玩笑道：
呵，小陆师傅，哎呀，一别三日，如隔三秋，别来无恙否？
嘿嘿，老板请我高就了。
陆明笑嘻嘻地说：
他说他的工厂是一个澡盆大的水池子，搁不下我这条混江龙，还是啊，请到五湖四海去兴风作浪吧。
夏静雄的眉毛一扬，问道：啊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
祸从口出。
陆明呢，仍然嘻嘻哈哈，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气。
这个敲骨吸髓、杀人不沾两手血的家伙，逼迫工人一天干12小时活，动不动还要加班加点，加班加点不给钱。我就拿着5月1号出刊的春草，把你那篇劳动节感言
念给工友们听，跟工友们商量啊，齐心一致罢他的工。这个家伙一听我煽动工人犯上作乱，立即请我高就，以免后患无穷。
夏静雄说，春草也应该跟这个资本家打一仗。
陆明笑道，哎，我找你啊就是为了这个，我不会写，还要靠你那个火花之笔。
你呀，先助我一臂之力吧。
夏静雄拍着陆明的肩膀，
有一件大事啊要跟你俩商量，你们看到哪去谈呢？
古铁铮想了想说，
到西子湖公园去，那儿清静。
哎，等一等，
陆明说，
我去买束鲜花敬献给夏伯父。
他蹦蹦跳跳地跑进一家花店，一会儿捧出一簇鸡冠红跑出来，像捧着一团火。
西海子公园在通州城西北角，纪念碑建立在西海子公园人迹罕至的菱角周边，孤零零地坐落在一道黄土岗上。
因为是私人集资兴建，买不起在公园里占有重要位置的地皮，只好建造在这个寂寞冷清的地方。
平日也无人照管，更显得这些革命马前卒身后的凄凉。碑座已被茂盛的青草掩蔽，碑身也遭风雨侵蚀，只有当年建碑发起人手执的十几棵松柏高大起来，傲岸挺立。夏静雄、古铁铮和陆明走到烈士碑前，
陆明把那一束鲜红如血的鸡冠花恭恭敬敬地放在青青的茂草上，就像点燃了一只火炬，然后三人肃立默哀。致敬完毕，三人便在松柏阴凉中坐了下来。夏静雄拿出两份文稿，一份交给古铁铮，一份交给陆明，说，
看后交换，提出意见。
农民抗暴后援会宣言，陆明轻声念道，
抬起头望着夏静雄，
哎，是不是成立一个到民间去的新团体？
夏静雄微笑说，你且看下去。
为声讨土豪劣绅，告民众书。
古铁铮的眼睛迸发出热烈的光芒，
好，不在纸上谈兵，而要披甲上阵了。
等两人交换着看完两份文稿，夏静雄说，
我和叶兰在客轮上商定，发动春草社全体社员向恶势力田连谦展开集团战。
我支持你，
古铁铮坚决地说，
我在乡下教书四年，亲历目睹土豪劣绅的凶残暴虐，为穷人鸣不平，打了八场官司，场场都输了，还被他们买通教育当局，把我隔出了教育界。乡村恶势力根深蒂固，单枪匹马寡不敌众，必须列成战阵，群起而攻之。
陆明欣喜若狂地说，
哎，静雄哥，你比我们有学问，比我们有能力，比我们眼光远大，率领我们勇猛进击吧。
我要听候叶兰从广州发回的指示，革命先驱者的指示。
夏静雄心驰神往，满怀深情。
我们居住在通州这个闭塞的地区，生活在军阀和官僚的桎梏下，思想被封锁，视听被蒙蔽，需要革命先驱者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。叶兰将从普罗米修斯那里引来光明之火，给我们照亮模糊不清的道路。
中国的普罗米修斯
是谁啊？
古铁铮和陆明同声问道。
共产党。
夏静雄的眼睛一片光明，这几年我从外文报刊上知道中国有了共产党，
零零星星知道共产党的一些主张，然而只不过是皮毛的印象，并没有探求和深思。直到今年一月，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先生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南方革命形势焕然一新，我才对共产党产生了崇高的敬仰之情。现在叶兰的姑父和姑母从苏俄回来，在广州担当革命重任，他们在俄国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战争，一定是共产党人，因而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具体化了。陆明激动地坐立不宁，说：
但愿叶大姐到广州加入共产党，回来之后再把咱们介绍进去。
古铁铮庄严地说：
我希望他能带回一些共产党的书报，使我能深刻了解共产党的真谛。
这件事呢，就谈到这儿，不要泄露给别人。
夏敬雄收起两份文稿，站起身，挽着古铁铮和陆明到菱角洲上散步。
我打算呢，今晚召开社员大会，着手筹备与铁链签交战的各项工作。
他们直到中午才离开西海子公园。夏敬雄在返回陆河学院途中，先后通知了几名社员，才急急奔回菜宅吃午饭。一进门，只见王无冕坐在葡萄架下，搭着二郎腿，嘴角衔着香烟，一副小人得势的形状。
庆雄，我恭候多时了。
王无冕欠了欠身，
却并老友于族类之外，岂非薄情少义乎？
王无冕跟夏敬雄从中学时代起就死不对头，叶兰和夏敬雄创办春草周刊，他托平步云讲情钻了进来。他嫉妒夏敬雄在周刊的编辑工作和社务活动上常常无理取闹，以致夏敬雄曾主张将他开除，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。不过今天他怀着鬼胎，另有打算，所以隐蔽了寻衅的态度，装出受了委屈的样子。夏敬雄冷冷地问：
什么密谋？什么举事？什么族类？你说清楚。
用词不当，失言。
失言呢？王无冕嬉皮笑脸：
不过你有事找鸠翁和贫青商量，却对我不屑一顾，未免厚彼薄此吧。
夏敬雄冷笑道：
哼，我和冯兄是找过你的，但是你正热衷于全面改良民言报，恐怕倒是一心乔迁，无暇旁顾，却又来倒打一耙。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你是恼我跟民言往来呀。
王无冕挨到夏敬雄身边，神情诡秘：
敬雄啊，
我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给春草开拓一块比本土还要更广阔的殖民地啊，就像罗德斯爵士为大英帝国开拓南部非洲一样。
春草并不想与民言同流合污。
哎呀，哪儿的话呀！
王无冕叫屈：民言必须奉春草为宗主，为春草之命是从。
韩石卿并非善类。
你抬举了他，那小子不过金玉其外而已，几个回合就被我擒下马来，全盘接受我的改良方案。
我拭目以待。
哼，睁大眼睛看。
王无冕赌咒发誓：
只要你向铁连签正式宣战，我就以民言为阵地，与你两下夹攻，使其腹背受敌。我是最痛恨为富不仁，与恶势力不共戴天的。
竹怡端上午饭，特意给夏敬雄炒了两个好菜。虽然王无冕酒气喷人，夏敬雄不得不客气一下，问道：
你吃过饭了吗？再吃一点吧。
王无冕早已垂涎三尺，忙说：“
呵呵，刀光，刀光。”
整个上午，他已经骚扰了两家。先是早晨去找冯文藻，以恩人自居，旁敲侧击，挤兑的冯文藻不得不又打酒又买肉，请他大吃大喝一顿，没有把江翠花心疼死。离开冯家，他又到林宅去访平步云。中午，平步云留他吃饭。南方人喜欢吃清淡口味的食品，王无冕是个馋痨，怎么受得了？哗啦翻了脸，指着平步云的鼻子吼道：“
嘿，吝啬鬼，你把我当成叫花子招待？”
平步云从中学时代就不敢惹他，上大学以后仍然心有余悸，于是又央求又赔礼，连忙下令林宅的厨子给这位魔王开了一桌大舞荤，他又吃了个精光。现在他一见竹怡的美味，虽然腹中已经无隙可挤，却肚饱眼馋，还想吃。王无冕坐在夏静雄对面，大柱吃菜，狼吞虎咽。竹怡的精心杰作，十分之久入了他的肚子。他一抹嘴，说了声晚上见，东摇西晃的满载而去。晚上在石坊楼上召开会员大会，灯光从窗口照到黑暗的湖面上，照在毕业间几经含苞挺立的荷花上，就像从湖水中燃烧起几只火把。正在暑假期间，家住外部的社员回家度假，出席大会的只到社员半数。夏景雄先说明开会宗旨，然后选举后援会的正副会长，推选各股的干事。夏景雄被一致推举为会长。在选举副会长的时候，陆明抢先大叫：“
我提名古铁铮兄。”
古铁铮是入社以来第一次参加社员活动，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他。有人说：“
啊，请古军起立，跟大家认识认识。”
古铁铮站起身，跨前一步，站在明亮的灯光下，光头，板刷胡，白粗布小褂，黑灯笼裤，踢死牛的洒鞋，在这些时装打扮的学生群中突出的显土气。
哪个学校的呀？
又有人问。古铁铮那寒星一般的眼睛闪烁着嘲弄的微笑，响亮的答道：“
民立鲁班大学。”
公堂大笑起来。夏静雄忙说：“
哦，古铁铮兄毕业于通州师范，历任江东和盘山各村小学教员，因抗争地方恶势力而遭革职，傲骨如铁，令人敬佩。目前古铁铮兄在鲁班会入册做画匠，劳工神圣，我们有古铁铮兄做舍友是引以为荣的。”
古铁铮一挥手大笑道：“
哎，静兄，何必为我吹嘘啊，干脆说吧，我是被赶出文庙之门，跳进鲁班的墙，从劳心者变成了劳力者，靠汗水换饭吃了。”
陆明接着说：“
古铁铮兄到鲁班庙后，带领众多工匠兄弟折倒把头，破除许多击毙，身手众多工匠兄弟的拥戴，正可做后援会的强有力后盾。”
夏静雄请大家继续提名。一个社员，过去念小学时是冯文藻的学生，提名他的老师。王无冕明知局面已定，却故意又提平步云，为的是叫这个小心眼而又脸皮薄的年轻诗人落选，
自尊心受到伤害而对夏静雄不满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